京时间四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墩，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说人的一生啊，免不了磕磕绊绊，总会有一些不顺心不顺意的事儿。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躺在床上仔细想想，人这辈子活着真是不容易。小时候要努力读书，长大了要拼命工作，有了孩子要好好培养，人到中年要照顾父母，为人父为人母为子女，每一个角色都需要有应尽的责任义务和担当，谁都不容易。要做得好，让别人认可，要付出很多。复杂的社会呢，有太多看不透的人心。为了生活，我们有时候需要去讨好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说自己不想说的话。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牵挂， 让我们必须负重前行。人这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有的人为了生活呀，一生忙忙碌碌，不是不想休息啊，而是没法休息。有的人为了生活，一生不停地奋斗，不是不想停下脚步，而是身不由己。每一个家庭都有数不完的琐事，锅碗瓢盆，人情世故，感情、亲情、友情，哪一样不需要费点心思？哪一样又不会伤神动脑啊？普通人有普通人的不易，成功者有成功者的烦恼。人这辈子，为自己，为家人，我们不但要好好的活着，而且还要活得无限精彩，活得云淡风轻。因为别人有优点呐，所以我们才需要学会欣赏；因为别人有缺点，所以我们才需要学会包容；因为别人有脾气，所以我们才需要学会谦让；因为别人有不同，所以我们才需要学会接纳。只要我们把握好每一天的生活，学会豁达开朗，从容应对，学会得之坦然，失之泰然，学会随性而往，随遇而安。该争取的时候啊，我们要努力争取；该放下的时候，我们也要放下。任何时候，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不要让我们一生留下遗憾，待到两鬓斑白，回首往事，淡然一笑，这世间我曾来过。马奶奶在我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她用实际行动教会喜儿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勇往直前。如何在喜儿想要放弃的时候，让他知道什么叫来之不易，切不可轻言放弃。这件事儿啊，要从1988年喜儿16岁初中毕业的暑假说起。在马奶奶的谆谆教诲还有喜儿的努力学习之下，喜儿考入了山南地区第二中学，也就是现在山南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前身。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为喜儿高兴的同时，马奶奶和喜儿也迎来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又一大难题，那便是学费的问题。老朋友们都知道啊，喜儿能够顺利的上学，包括上初中，都是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的资助下完成的。但是大家应该知道，能住在敬老院里的老人本身就没有生活来源，所以他们能够资助喜儿读完初中，已经算是他们能做出的最大能力了。而接下来的高中生活所需要的开销可是小学初中无法相比的啊！首先呢，第一项就是住校的问题。那由于高中距离敬老院很远，再加上学习任务繁重，每天需要起早学习，晚上又要学到很晚，所以当年能够考入山南二中的学生全部选择住校。而一旦住校呢，那就又涉及到了住宿费还有伙食费的问题了。再加上课程多了，学费和书本费也会相继的增加。简单来说，高中一年的开销 要比小学和初中加起来的开销都要多。这些对于居住在敬老院里的孤寡老人来说，根本是高不可攀的费用。所以在面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喜儿选择了辍学，因为他非常清楚他和奶奶现在的处境。用过去藏族人的习俗，16岁的女孩子是可以嫁人生娃，相夫教子，孝顺公婆了。而她才刚刚开始面临高中生活，而自己的奶奶也已经77岁高龄。虽然一生行善积德的马奶奶身体还算硬朗，但是试问谁能逃过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命运呢？在现实生活中，上午还有说有笑，下午就阴阳两隔的事情发生的不多吗？如果自己去上高中了，恐怕最少也要一个月才能回泽当一次，回敬老院一次。对于养育了自己16年的奶奶来讲，如何在她晚年的时候尽孝，又该怎么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又该怎么回馈敬老院里其他爷爷奶奶对自己这一路走来的帮助呢？面对这些问题，希尔决定不读高中了，并把这个想法呢告诉了正在院子里转经的奶奶。马奶奶听到喜儿想要辍学的想法之后呢，停下了手中的转经筒，在喜儿的搀扶下坐到了院里柳树旁的石墩上。喜儿俯下身子蹲在奶奶身边，马奶奶一只手握住喜儿的手，一只手抚摸着喜儿的长发，用温柔且坚定的语气，一字一顿地对喜儿说：“奶奶的喜儿长大了，有自己的小心思了，知道读高中以后要住校，害怕奶奶自己照顾不好自己，害怕奶奶没钱供喜儿上学了。但是喜儿，你要听奶奶说，这个学你必须要上，奶奶就是出门要饭也要供你把高中读完。而且喜儿不仅要读高中，将来还要读大学，不仅要走出泽当，走出山南，将来还要走出藏区。因为你是我马婉琼的孙，我绝不允许你的学识比我低，见识比我少。我知道你舍不得奶奶，奶奶也舍不得你呀。但是奶奶要告诉你的是，从奶奶在井边捡到你的那一刻起，从奶奶决定领养你的那一刻起，奶奶就认定了你是我马婉琼的血脉的延伸。我要将我所学到的一切全部交给你，因为你是奶奶的全部，你是奶奶的希望，但奶奶绝不是你的全部，你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最终你要靠你自己的学识走出西藏，去往南京、北京，你要去许多许多的大城市，用你的见闻、你的见识来丰富你的学识。如果你愿意，还要替奶奶回一趟辽宁老家，因为那是奶奶出生的地方，奶奶的根儿就在那儿，那是奶奶心中一直向往的家。可惜奶奶飘得有点远了，恐怕这辈子再也回不了家了。就这样， 依偎在奶奶身边的喜儿，静静地听奶奶给自己讲述着奶奶的一生。奶奶14岁就离开了生活安逸的辽宁老家，然后踏上了北上求学的道路。在北平女子高中做教师的时候，认识了自己的丈夫，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可是还没来得及享受幸福的三口之家时，战争爆发，丈夫从军，女儿也不幸夭折了。深受打击的奶奶再次回到自己老家，在父母的陪伴下，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走了出来。可是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人的生命都显得异常的脆弱。马奶奶的父母在她32岁的时候相继离世，失去父母的马奶奶坚强地熬过了那段痛苦的岁月。在1943年，与分别6年之久的丈夫再次重逢，被丈夫从辽宁接回到了南京。从那以后，马奶奶再也没有回到过辽宁老家。48年丈夫失踪，63年下放到西藏，再到60岁的时候得知自己唯一的儿子英年早逝之后，哭瞎了双眼，一夜白头。包括他如何在1973年一个大雪过后的凌晨捡到了喜儿，并给喜儿养大成人的坎坷经历。那个下午，马奶奶就这样慢慢地讲着，喜儿就这样默默地听着，一边轻轻地为奶奶擦拭回忆的泪水，一边感受着马奶奶这坎坷曲折的一生。喜儿听出了奶奶给她讲述这些是为了什么，她知道她是奶奶的希望，她知道奶奶想让她走出西藏，奶奶想让她过更好的生活。但是希望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可是现在摆在喜儿和马奶奶面前的是高中生活高额的费用。这无论是马奶奶还是敬老院里其他老人都是无法承受的。再说为了让喜儿上学，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们已经倾尽所有了。就在喜儿和马奶奶因为学费和生活费陷入困境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曲折。那么说到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左天宝。我相信我一说到左天宝，老听众一定会很惊讶，这个左天宝不是当年害死马奶奶儿子的人吗？难道法院没让他偿命，他还活着？的确，他的确还活着。正因为当年马奶奶选择了原谅，提供了谅解证明的相关材料，在左天宝宣判的时候不仅没让他偿命，再加上他有主动悔过的自首情节，最终呢只从轻判处了他15年的监禁。当时左天宝听到这个判决以后，尤其是知道了自己之所以判这么轻，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害死的王国胜的母亲，也就是马奶奶，选择了原谅谅解，才让他减轻了惩罚。当时的左天宝听到这个判决结果之后，真是声泪俱下。他怎么都没敢想到，他害死人的亲生母亲能原谅他这个凶手，这是多大的勇气，这是多大的仁慈啊！ 清河见他感觉自己太对不起马奶奶了，就因为他的年轻鲁莽，害得马奶奶痛失了自己唯一的儿子。而如今痛失儿子的马奶奶却又选择了原谅自己，这是多大的恩情啊，我该何以为报啊。所以左天宝当时就暗暗地下了决心，自己在里面一定要积极努力改造，一定要尽早尽快地出去。既然马奶奶选择原谅了他，给他留条生路，既然马奶奶的儿子是他亲手害死的，我只有早日出去，才能够尽早尽快来报答马奶奶的这份恩情。所以左天宝在劳动改造期间表现十分积极，多次的立功嘉奖，最终呢是在监禁了9年零6个月的时候获得了提前释放，也重新获得了自由。我们为啥总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呢？马奶奶讲，即使是大奸大恶之人，也并非他的真实本性，因为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之所以做坏事儿、做恶事儿，一定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做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只要我们能够心怀慈悲怜悯之心去感化他们，终有一天一定会让他们弃恶从善。左天宝就是因为当年马奶奶的这份慈悲和怜悯之心的感化，才让他懂得了重获新生的意义，并因此下定决心要好好做人，要懂得感恩，要多做好事善事，来弥补自己当年所犯下的过错。就这样，在1988年的2月15号，左天宝重获新生。那一年他刚好45岁，在走出了关他整整9年零6个月的高墙电网以后，40的左天宝心里只有两件事要做。第一件事，他要立刻马上回家，因为这9年多的时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父母，他亏欠他们太多了，他不仅害了马奶奶，也把自己的父母都给害惨了。现在自己的爹娘都怎么样了，他完全不知道，因为这9年多来他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父母的消息，所以他恨不得按双翅膀飞回去。但是他更知道，他所在的地方距离他家足足有300多公里的路程，而且他身无分文，只能凭借着一张释放证明坐了免费的大客车，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这一路上脑海中充斥着都是与父母重逢见面的场景，眼里不住地流出悔恨的泪水。结果到家以后，映入他眼帘的一幕却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把他彻底惊住了。原来父母住的那两间老屋早已破败不堪，屋顶已经塌了，有一面墙也已经开裂了，屋子里院子里都长满了杂草。正在左天宝走进院子时，邻居叫住了他，告诉他你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随后直接把他领到了他父母的坟前，陪左天宝祭拜完父母， 回来之后呢，又给他讲述了他入狱这些年发生的事儿。邻居说，在你入狱之后的第三个月，你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他在临终前把你的母亲托付给了我们，恳求我们帮忙照料。结果在去年的10月11号的早上，你的母亲也去世了。两位老人都是大家伙帮安葬的。邻居一边说着话，一边从柜子里拿出了用棉布包裹的942块钱，让他修缮一下房子，以后好好过日子。昨天宝看到眼前这一幕，扑通一下就给邻居跪下了，说道，你们的恩情现在我都无法报答，我又怎么敢再收你的钱财呢？说着昨天宝就砰砰的给邻居磕着头。邻居赶忙把他扶起来，跟他说，这笔钱是你父亲啊，当初为了能减轻你的刑罚和对被你害死的王国颂他母亲的补偿，从嘴里一口口攒下的2400多块钱，结果你入狱，王国颂的母亲也没有收下这笔钱，所以这笔钱呢，在你父亲重病最后那几天花了一部分，也让你父亲走的时候没遭太多的罪。剩余的钱呢，你父亲在临终前就特别交代，希望我们帮忙照顾你的疯母亲，就把剩下的这些钱都给了我们。你母亲一直到去年过世，安葬完以后，当初这2000多块钱呢，就剩下这些了。所以这个钱你一定要收着，这是你父亲留给你的。在听完邻居的话之后，左天宝早已泣不成声，因为他当初犯下的错，没有给自己的父母尽一丁点的孝道，连最后出殡埋葬都是邻居帮忙操办的。这份恩情绝不是用金钱能够偿还的，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脸面收下这942块钱。他只留下了父亲当初用来包钱的那块棉布，并许诺有朝一日一定会回来加倍的报答邻居一家。我们常说善恶到头终有报，以善心求善缘，有求必应，以恶念除恶果，恶贯满盈。左天宝当初害死了马奶奶的儿子王国胜，遭到了全村人的憎恨排挤，因此导致自己的母亲受不了打击疯掉了，父亲也在整个村子抬不起头来。但是当他选择投案自首之后，他选择了弃恶从善之后，他得到了马奶奶的谅解，并因此减轻了刑罚，提前释放。他的父亲也并没有病重卧床没人管，母亲也没有露宿街头，而这一切都源自左天宝弃恶从善，悔过自新之后，让所有的人都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在拜别了邻居，左天宝出狱之后的第一件事，在带着无尽的伤感和遗憾中做完了。此刻他的心里只剩下第二件事了，那就是他期望着马奶奶一定要活着，自己的亲生父母已经不在了，如果马奶奶也不在了，他这一生将会在无比的悔恨、自责的遗憾中度过。他会瞬间感觉他的生命将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马奶奶还活着才是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和勇气。 只有马奶奶还活着，才能完成他作为一个儿子对父母应尽的最基本的孝道，才能真正的给他弥补所有的过错和遗憾的机会。于是他又返回了当年自首的祁连县公安局，想在那儿得到马奶奶的具体消息。结果在工作人员的帮助多方联络之后，证实了马奶奶还居住在西藏山南敬老院，她还活着。当左天宝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真是无比的激动，他感觉这一定是上苍再给他这个赎罪的机会，所以当时左天宝第一个想法就是马上到西藏山南敬老院去见他的救命恩人。可转念又一想，我怎么去见？这么远的路程连路费都没有，我难道要两手空空去见吗？我难道见到了老人家只能磕头认罪吗？只能在老人家面前忏悔吗？一个40多岁的汉子，他此时想到的是，我要给老人家养老尽孝送终，那我就得去赚钱，只有多赚钱才有资格回报我的恩人，而且要越快越好，时间不等人呐。左天宝甚至自己没有大能耐，不怕挨累，什么脏活苦活累活别人不愿意干的我都能干，只要多给工钱就行。而且左天宝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就是从祁连县开始一路做苦工赚钱，一路奔着马奶奶敬老院的方向努力着。因为他想着只有这样，一路一边走一边赚钱，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够到达山南敬老院，就能够见到他的救命恩人了。但是当他一路做工一路走到青海玉树州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快3个月了。这时间越长，他见马奶奶报恩的心就越焦急，因为毕竟这半年来力气出了一大把，除去吃喝用度路费盘缠，根本没攒下几个钱。他这一盘算手里的这几个钱呢，怎么能报答马奶奶的这份恩情啊？远远不够啊。结果到了玉树州之后，他找到了一家鹿场，因为在鹿场做工啊，照比其他的工作来讲赚的钱要多一些，所以雇主一看左天宝也是个干活的好手，就把他留下来了。的确呢，左天宝在鹿场干活特别卖力，自然雇主也就很赏识，工钱呢照比其他人呢也能多开一点。但是左天宝心里清楚，按照这个赚钱的速度，他想见马奶奶报恩，起码还得省吃俭用攒上个1年半载的。他越想越着急，但是真就是没有更好更快的办法能多赚钱了。结果在一次雇主啊卖鹿茸的时候，他呢与收购贩子交谈当中得知，在青海玉树州这么个地方啊，除了养鹿，还有一个比这个更赚钱的事儿，那就是上山挖虫草。但是挖虫草第一个是技术啊，怎么去挖这个虫草，这个倒是简单教一教就能学会，最主要的是挖虫草啊，去的这个山可不是一般人都能上得去的，而且呢气候条件是极其恶劣，因为虫草生长在海拔4000到5000多米的高原，很多人还没见到虫草呢就开始缺氧产生高原反应了， 就算你的体质好能上得去，那也并不代表你就能幸运地挖到虫草并且是活着回来。每年都有人因为挖虫草受伤，甚至是送命事件的发生。由于虫草生长于高海拔位置，它的采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大难题。农民为了挖虫草从山上摔下来，有人为了挖雪地里的优质虫草遇到雪崩，直到第二年雪化了之后尸体才被人发现。甚至于在挖虫草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的划伤扭伤都很容易感染，严重的导致致残甚至是致命。而且挖虫草特别累，因为虫草呢只会在草地里露出一颗小小的苗，所以整个人得趴在地上一点点的搜寻才能发现，非常辛苦。运气好的话呢，一个人一天能挖十几二十根，运气差的话呢，可能就几根甚至是一根都没有。再加上高原环境多变，一天一夜的温差都很大，挖虫草的时间呢满打满算就二十多天。在这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你要是挖到了能顺利的带回来，就一定能赚到钱。要是挖不到，这一来一回最少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白搭了。所以挖虫草的人呢有一句顺口溜，叫做世人皆知虫草好，可惜高山雪下着，采得虫草君莫笑，活着下山方为宝。每年采虫草的时间呢就在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带上足够的吃喝和帐篷，先到山上去住下，然后等采好点儿，等到虫草成熟了就开始采挖。但是你这个年龄啊怕是上不去，别到了山上还没等看到虫草长什么样呢，人丢在那儿就不好了。不过要是准备，那现在就得动身，准备好帐篷工具，最好是六月初啊就在山上住下。昨天宝听完了鹿茸贩子的话之后呢，回到鹿场心里就开始盘算着准备采虫草。就这样，左天宝辞去了鹿场的工作，毅然决然地登上了雪山去挖虫草了。我们说人呐，往往都是这样，在不遇到各种艰难险阻苦难的时候，不狠狠地自己逼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如果一个人心中始终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能够下决心要完成这个信念，他所释放出来的潜能真的是连他自己啊甚至都不敢相信。左天宝正是因为心中揣着要给马奶奶报恩的坚定信念，他真是可以不惜一切。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已经45岁年纪的左天宝真就成功登上了海拔4500多米的大雪山。更没人想到的是，他不仅登上了雪山，还在那雪山之巅整整待了一个多月。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左天宝真就挖到虫草了，并且比其他人挖到的还多。当左天宝带着这满满的收获下山的时候，大家发现左天宝左手的食指被冻掉了。但对于左天宝而言，马奶奶的这份恩情哪是断指可报的恩情啊。当左天宝把挖到的这些虫草卖给商贩的时候，卖了整整650块钱。大家可别忘了，这个事情发生在88年，在当时这些钱那可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赚上半年的了。所以当时左天宝看到这些钱之后，感觉这一个多月来 在大雪山所有的辛苦努力都没有白费，有了这些钱，终于可以马上去见马奶奶了。所以左田宝便收拾好行囊，揣着这650块钱赶往了西藏山南敬老院。当左田宝到达泽当镇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打听到敬老院的具体位置，这个时候左天宝的内心从最开始急切的就想见到自己的救命恩人，随着这一路上一直到达泽当，又开始变得极为的复杂。他复杂的是，他见到马奶奶以后，马奶奶会是什么样子？他会不会又联想到被他当年害死的孩子？会不会见到他以后更加的伤心难过？他见到马奶奶以后该怎么样向马奶奶去忏悔？甚至都想到马奶奶到底愿不愿意见他，但是这份恩情一定要报啊。昨天宝儿趁着夜色黑暗走到了敬老院的门前，他在门前反复的徘徊，向里面不住的张望。最后这个40多岁的汉子竟然直挺挺地跪在了敬老院的门前，他等待着天亮，他在等待着马奶奶的原谅，跪了整整一夜，也忏悔了整整一夜。结果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央金阿姆是起来最早的人，他像往常一样给老人们准备早饭，也像往常一样推开了敬老院的大门。结果看到眼前这一幕，给他吓了一跳。他看到大门前跪了一个40多岁、满脸疲惫的男人，惊声地问道：“你是谁呀？怎么能跪在这儿呢？”左天宝缓缓地说道：“我想要见马万琼老人家，他是住在这里吗？”杨家母连声说：“他是住在这儿。”那你到底是谁呀？为什么要见他呀？说着话呢，杨家母就伸手要搀他起来，但当时的左天宝已经根本站不起来，嘴里还在恳求着杨家母带他去见马万琼，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是报恩来了。杨家母听完这番话，马上快步的回身呢，就跑回到马奶奶的房间去叫醒马奶奶和喜儿。进屋的瞬间，他就喊着说：“马老师，你快起来看看吧，大门外跪着一个男人，说要见你，要报恩，你快出来看看吧。”这个时候跪在大门外的左天宝也随着央金阿姆跪着爬进了院子。马奶奶和喜儿听到央金阿姆的喊话以后，也顿时就懵了。救命恩人要见我，还在门外跪着，这是谁呀？说话间，喜儿搀着马奶奶也快步地走出了屋子。当院子里的左天宝看到从屋里走出来的这一老一小，顿时眼泪就止不住了。他看到眼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身形瘦弱、拄着拐杖、弓着身子，而且双目失明的一位老人，面带微笑，笑呵呵地问：“我是马婉琼，你是谁呀？”此时的左天宝快速的又往前跪爬了几步，一把抱住了马奶奶的双腿，一头就扑在马奶奶的脚下，声泪俱下的说道：“马干娘，我是左天宝，我今天给您赎罪来了，是我对不起您，是我害了你。无论如何，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个罪人，给我一次报恩尽孝的机会。我以后就是您儿子，您现在就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昨天宝一边不住的忏悔着，一边不住的给马奶奶砰砰的磕着响头。当马奶奶听到昨天宝这三个字的时候，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硬了，拄着拐杖的手不由自主的哆嗦了一下，愣在原地，面无表情的呆住了。喜儿也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他恍惚间感觉对这个人的名字有些印象，但是一时还真就记不起来了。喜儿下意识地晃了晃奶奶的胳膊，小声地问，左天宝是谁呀？这个时候马奶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缓缓地用颤抖的声音说，你先站起来，咱们进屋说吧。就这样，左天宝在央家母和喜儿的搀扶下进了马奶奶的屋子。喜儿把他扶到了凳子上，马奶奶又非常平静的语气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出来的？左天宝赶忙说，就是因为当年你老人家对我的原谅谅解，法院又给了我一次重新做个人的机会。由于表现良好，我在今年2月15号提前获得释放。马奶奶微微点了一下头，又问，你父母还好吧？昨天宝低着头小声说，他们都已经不在了，是我害了他们，也害了你。马奶奶摆摆手啊，随即又问，你是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昨天宝接着就把他出来之后如何知道了马奶奶的消息，又如何来到山南，所有的经历都跟马奶奶一一讲述了。昨天宝讲述完自己来山南的经过，还有见马奶奶的目的之后，喜儿也知道了面前的这个昨天宝就是当年害死马奶奶儿子、害瞎马奶奶的大恶人，于是便开始愤恨地斥骂着昨天宝，什么你这个大恶人还敢来阻挡，你当初是怎么想的？你可把奶奶害惨了。奶奶听到喜儿的语无伦次，马上制止住了喜儿，并把他赶出了房间，然后带着歉意对昨天宝说，这孩子是我孙女儿，她叫喜儿，扎西桑哥是我给她起的名字，是我16年前在敬老院里捡到的孩子，这也是上苍可怜我这个瞎老婆子，给我送来这么好的一个大孙女儿。如果不是他这些年的陪伴，我早就熬不住了。上一次去祁连山也是孩子陪着去的，大人说话的时候小孩就听，可能就把你给记住了，说一些不带听的话，你也别生他气，这孩子就是看不得我伤心。说完抬手呢擦了一下眼泪。昨天宝马上就说，马干娘，是我对不起您，对不起国胜，孩子说啥我都不怪他，因为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这次来就是想求得您的原谅，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让我代替国胜给您养老尽孝，我父母都不在了，你就是这个世上我唯一的亲人。这次我从祁连山一路打工来到山南，还挺幸运的，赚了600多块钱。您先把这些钱收下，等我再出去赚钱，安顿好之后，我就把您和喜儿接出敬老院。昨天宝一边说着，一边把自己赚的600多块钱送到了马奶奶手上。马奶奶推开他的手，孩子啊，快别这样，这个钱我不能要，这是你辛辛苦苦赚的钱，你现在刚出来，需要钱的地方也多， 这些年也是苦了你了，既然出来了，就要重新开始生活了，找个力所能及的工作，成个家。你父母已经不在了，我一个瞎老太太也帮不上你什么，国胜的事儿啊，那是他的命，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已经放下了，我现在有喜儿陪着，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你也别再愧疚了。就在昨天板劝说马奶奶收下这笔钱的时候，喜儿再一次从门外闯了进来，对昨天板说，谁要你的钱呢？你的钱能让奶奶的眼睛好吗？能让我小叔活过来吗？你快走，我们不需要你，更不需要你的臭钱。说着话呢，就把左天宝往门外推。马奶奶站起身，把喜儿拉到一边。她跟左天宝走出了房间，然后一边往大门口走，一边对左天宝说，这小孩子爱钻牛角尖儿，一时时间啊是转不过来，但不管怎么样吧，我不可能要你这个钱啊，你拿着这个钱呢，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找个工作好好生活吧，你好好生活就是给我报恩了。就这样，左天宝在马奶奶的劝说下离开了敬老院。等到马奶奶回到屋子之后，对着还生气的喜儿说，他是来赎罪的，他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能千里迢迢来到山南找咱们，也证明他真的是悔过自新了。钱我们不想要就不要，为什么还说那些伤人的话呢？你说你刚刚说出那些话的时候，给自己也气得不得了，这是何苦呢？他这次来无非是想得到我的原谅，奶奶早就已经放下了，就让他重新开始生活不好吗？这叫得饶人处且饶人，自己不痛苦，别人也不痛苦。喜儿听了奶奶的话，确实没有反驳，但是他也暗自告诉自己，绝对不会原谅左天宝。那咱们说，左天宝离开敬老院之后啊，心里就开始犯难了。他原本是想把钱交给马奶奶的，可是马奶奶没有收，他该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啊，他决定去找敬老院里的院长，看看能不能以其他的形式把这个钱交到马奶奶手上。说着话，左天宝就来到了地区公署，找到了敬老院的院长。在表明身份以后，把自己这些年的过往经历，还有和马奶奶之间发生的事情，全都如实的和院长讲了。院长听了左天宝讲述的一切呀，都明白了，他也被眼前的这个男人千里报恩的行为感动了。院长随即就说，这是好事儿，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今天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就说明你真正的悔过了。希望你以后能永远揣着这份感恩的心对待他老人家。这些年呢，老太太真是太难了，尤其还带着一个捡来的孩子，真是吃太多苦了。你的这笔钱，这份报恩的孝心，我可以代替他收下，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可以带你转交给他，但是咱俩之间必须立个字据，以免以后造成误会麻烦。昨天宝听完院长的话呢，非常高兴的啊，再三的感谢，当场就立了字据，签了字。但是昨天宝特别强调，希望院长一定要为他保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要让马奶奶知道这笔钱呢是他给的。因为他清楚，一旦马奶奶知道这笔钱是他给的，他是坚决不会要的。院长也当即就同意了。 就这样，左天宝把他这段时间赚来的650块钱全部交给了院长，自己一分都没留下。他更没考虑自己回城的路费和吃饭咋办，因为即使这样，他都感觉这点钱根本无法足以报答马奶奶当初原谅他救他一命的恩情。随即左天宝也告别了院长，离开了公署，一路向北走去，谁也不知道他想去哪儿，要去哪儿。送走左天宝之后，院长拿着左天宝留下的这笔钱，心里在想他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左天宝来圆这个善意的谎言呢。随即院长决定他要到敬老院走一趟，也有段时间没去了。到了敬老院以后，就直接先到了马奶奶和喜儿的屋里，问询了马奶奶的身体情况，又问起了喜儿读书上学的情况。说到上学读书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喜儿直接开口说，高中我不想再继续读了，我想出去做工赚钱。马奶奶赶忙打断喜儿的话，生气的用拐杖搓着地说，这些天我和你说了这么多都白说了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都定好的事情怎么说变就变呢？你这是要气死我呀。喜儿听完奶奶的话，瞬间就哭喊着说，我不是不想上学，钱从哪里来呀？这些年你还有其他的爷爷奶奶一直艰难地供我上学，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疼多难受吗？院长听到这儿马上说，扎西桑哥，如果你真心还想继续读书，现在就是因为钱的事儿，我可以给你想办法。这距离开学也就多说半个月的时间了，这样吧，你们娘俩先等我的消息，我回公署那边去想办法。说罢院长便离开了。结果过了5天以后，院长高兴地过来了，从兜里掏出了300块钱交到了马奶奶手里，对马奶奶说，马老师，这300块钱作为喜儿这学期的学费肯定是够，孩子读高中离这儿就远了，肯定要在学校吃住，吃住的费用如果说不够，我继续给你想办法。回身呢就拍着喜儿的肩膀说，扎西桑哥，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不要辜负了奶奶对你的期望。只要你常怀一颗感恩的心，那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好心人帮助你的。喜儿此时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用力地点着头。院长说完便转身走了。就这样，喜儿顺利地进入了山南第二高级中学。对喜儿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同时，他把院长和他说的这些话，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我们说，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我们身在这个世上，总会有让我们怨恨的人或事儿，也会遇到让我们感恩的人。如果我们能够试着放下心中的怨恨，那留下的就是恩情的绵长。真所谓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感情。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